好，我们继续上课。在上课之前，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哦，他有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就是大家可以想想。那他举什么呢？他说这是外国人的一本书哈，他说他就是有一个旅行的人，那他到一个地方去旅行，那因为旅行的人就是这样嘛，看到什么喜欢就买啊，对不对？那买啊，他后来就发现哇，走起来好累哦，因为头顶又放啊，左手又拿，右手又拿，背又背包啊，然后前面又背啊，总之就是很累了啊，走啊，走到一个小乡村。那他遇到一个农夫呢，农夫都问他说啊，你这样子背着这么多东西你不累吗？那他就说哦，对哦，我可以把那个东西拿下来，所以他就是先把他头顶的东西呢全部拿下来啊，他就比较轻松一点的往前走。那走再遇到第二个人呢，第二个人又跟他说，诶，你为什么手上抱着那么多东西，你可以把它放下来会走得更轻松。诶，他又听那个人的话呢，他又把东西放下来。诶，第三第四个人不断的一直叫他把东西放下来。后来呢他才发现说，原来东西全部放下来之后是这么轻松的。这个譬喻他要譬喻什么东西呢？他说我们在这个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不是西方哲学，就西方一种学问，他们崇尚自然的学问。那什么学问呢？他说我们在世间从小到大长大哈，一路来所学的东西呢，所有的概念就好像这个旅行的人，你看我们的一生像不像一个旅行啊，对不对？几十年匆匆就过去，像一个旅行的人，诶，我们本来是空空的来，但是我们什么都学，诶，什么都有了啊，家庭啊，知识什么，他说就好像这个旅行的人头顶也顶啊，伸手全身都挂满东西，好负担，好没有快乐。所以呢他就慢慢后来遇到一些人啊，提醒他你为什么要背那么多东西啊，所以他就把这一些知识啦、概念啊，慢慢的一个个的舍下之后呢，他才想到说，诶，原来他可以这么轻松自在，就是回到他好像刚出世的那一种自在感。这一类的譬喻呢，它主要就是提倡回归自然，它要让我们呢，就是在概念上呢，接受这一种文化的一种思想知识的熏陶啊，训练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很多这种不好的概念啊，在佛法里面就称为假名，在南传呢就称为概念法。那这种概念法会让我们很疲劳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看不清楚这些概念法，就是会让知识障碍我们的智慧啦，知识会障碍我们的智慧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有不会被这些概念法所障碍的话，知识呢就会成为我们什么呢？解脱的工具，还有度众生的善巧。所以就是同样的知识，只是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转化它啊。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页啊。好，我们看最后本文最后一行啊，在这三大文明中啊，那他们所轻视知识的目的呢并不全同啊，那正反两面都有，但是由于民族文化不同，轻视知识的学派目的也就不尽然相同啊。好，请看第十页啊。第一个，中国文明，中国重视人事啊，重视人情，所以呢，在谈家国天下的时候啊，都是重视这个人事。那儒跟墨家主张用事，用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见用于事啊，就是为事所用啊。 就是要有实际效用的啦啊。那而老庄主张返璞归真，任性自然，而憧憬那自然的社会生活啊。那所以他们中国文明呢，他们就认为清世之士就是那个老庄这一派啊，他们这个向往那自然的社会生活。那印度文明呢，印度文明当中啊，重视印度重视哲学的宗教啊，像这个沙门团的不知主义啊，我们前面已经有看过36，就是注脚36哈。那都是什么呢？以知识为不足表彰真理，那而大家倾向于无分别的体验生活。那这种无分别当然就是看你是什么样的宗教啦啊。如果是一般的印度的宗教的话，他们的无分别就是禅定。如果是佛教的话，无分别就是解脱的智慧啊。好，再来第三，西方文明。西方的宗教跟哲学完全不同的系统。那希伯来的宗教是轻视知识，着重于敬诚的信仰生活啊，就是纯粹是信仰的。那在我们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有提到佛教当然它不会排斥知识，但是也不认为知识就一定有知识就一定能够解脱。所以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呢，有这两个名词，大家如果去翻性空学探源，有一个章节它就是称为失则与现观。那失则呢，就是我们佛教释迦牟尼佛呢，他是非常重视这种理性的思辨啊，就是理性的思维非常非常重视。因为我们如果说重视人事啊，或者是宗教这重太过重视信仰，这种理性薄弱的话呢，理智薄弱的话，其实我们在处理很多人间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会失去平衡的啊，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自己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家人，那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很客观啊，那这个就是要理性。那当然这一种佛法里面讲的理性的思则呢，思辨呢，思则就是指正见啊，指正见啊，正思维，正见正思维的部分。那直觉的体验呢，现观啊，就是指经验啊，就是透过戒定慧的修学所亲证的一种性质合一的境界。所以佛法里面很重视思则跟现观这两个，一个就是理性的思辨，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信仰的经验啊，就是有关于内我们修持所能够现证的一种境界啊，它不是虚无的一种知识，它是可以让我们去亲证的啊。所以佛教重视这两个部分。大家如果想要详细看的话，可以看《性空学探源》那一本书啊。好，那再来我们看刮胡五。那导师在这里呢，顺便跟我们介绍一下啊，中国佛教里面的禅宗两大派啊，也是一派是崇尚知识，一派是反对知识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行。佛教传来中国发展为有力的禅宗，它也有两派。一派呢就是知之意志众妙之门，第二派呢就是知之意志众惑之门，就是妙跟惑就差一个字，就两种相反的态度，差蛮多的啊。那我们来看别释。第一派呢就是合则派啊，那合则派呢就是桂峰大师啊，桂峰大师的这一派，他们很重视知识啊。那这个知呢，虽然跟一般的妄识不同，但到底是对于知啊，就是这种知识呢，是极高赞美的。那第二呢，南岳派， 那批评他把这个众妙的妙呢改成惑智啊，就对于知的不同看法，那认为不但妄是不对，有一个真知在也是执着啊。为什么呢？因为妄是带真而起的，所以知也是众惑之门。所以大家也知道嘛，禅宗后来不是分成两派嘛，对不对？一个是渐派，一个是顿派嘛，所以我想跟这种也有关系啊。嗯，好，小结，被称为正统的禅宗啊，南岳跟清源门下不重经教啊，就是重视不立文字，只要行者死心塌地的去参禅。那至于教理文字，甚至看为修禅的大障碍。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啊，啊，不立文字这一派啊。那至于桂峰大师，他是主张教禅一致，教禅就是教理跟禅修啦，这两个，那就是教官双美的意思啦哈，教官双美。那这不仅就是佛教禅宗的两派对知不同的看法嘛啊。好，那我现在问大家，像初祖达摩祖师，你觉得他是属于哪一派？他比较倾向哪一派？达摩祖师啊，重视南岳啊，因为他面壁九年，是这样吗？你们觉得达摩祖师他是哪一派？何者啊？就是桂峰大师这一派。嗯，我也觉得比较倾向于桂峰大师这一派。为什么呢？因为达摩祖师他有那个有达摩四行啊，还有呢四行观，然后他也有那个楞伽经，对不对啊？他也以楞伽经为他的宗本，所以我觉得从初祖一直到六祖，他们都有所经典的依据，他们都有经典的依据，只是不同的经典。像达摩祖师是依据楞伽经，那六祖慧能呢金刚经啊，但是六祖之后呢就有很多这一种啊不立文字的了，什么经都没有的啊。那这一种呢是其实相对而言哦，除非是大根器的人，否则其实是蛮危险的啊，就是参禅。所以有很多在禅堂里面啊，在参话头，因为参话头现在有很多的那一种正念减压，有一点类似啊，它就是教你要引，如果你有情绪来的时候哈，身体或者是心理任何的情绪来的，你要发泄出来，就是你要哭啊，你要跳啊，你要怎么样，你就是给它发泄出来。那这一种在传统的禅修当中是禁止的，是禁止的啊。所以因为我最近也有听到有一些在台湾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台湾现在哪止不派十八派啊，180派都还不止啊。我这最近上个礼拜才听到啊，台湾现在有啊，有这个说它是最原始的佛教的啦啊，但是他们的传承都是自己创造的，然后他们的佛教史也是自己捏造的，根本没有依据。那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他说啊，他们教导人家修这个原始佛教的禅修啊，就是叫人家要尽量的发泄你内心的压抑，就是把你要哭的啦啊，要骂的啦，你在禅堂里面全部发泄出来，那你回到家里啊，就可以自在。结果呢有一些人啊，就是因为这样哈，精神有问题了，精神有问题。那精神有问题啊，这个禅师不处理，他说这个是你们家里要带回去处理的啊，这样子哎。所以你看现在的佛教其实是很危险的，在外面真的很多啊。那还有的跟我讲说，师父，我们去参加他们的禅期过后哈，他就跟我们登记。登记什么呢？他说哦，你有资格作为我们的那个下一步的训练。那个居士听到就很开心哦，我可以进阶耶，我不是初阶，我可以进阶进入那个他们的禅修的那个禅堂里面去。 然后后来呢才知道说每个人要缴20万。那个居士跟我讲说，师父，我还是来你这里好，什么都不用。我说对啊，我说佛法里面哪有这样子规定说你要多少的啊，你甚至没有供养，没有什么，其实也没什么的嘛，像我们在慧日也没有规定的，对不对？本来就是随喜的嘛，这种布施。现在在外面的佛教很乱哦，真的，大家要留意哈。所以我们在学佛的道场啊，所以为什么佛陀说要有戒定慧，不是只有修定修这一种种种的观就好了，如果没有戒啊，很乱的啊，整个佛教这种就是没有持戒很好嘛。那所以就有居士问我说，那师父，我们要怎么辨识正法跟邪法？其实在佛陀经典有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看他有没有戒律，你看他这个道场他有没有诵戒，有没有戒律，还是乱七八糟啊？男女呢没有分寸，这个就是不懂戒律。那第二呢，就是你看这个道场他有没有讲经典，就经律论呢这个部分呢，这道场一定要有。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本身你看这个道场它有没有让我们掌握到佛法的根本精神。佛法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就是三法印嘛，六度，这些就是它的内容，有没有教导我们三法印？如果没有的话，这些教理也是很可疑的所以大家在外面，如果不管是听电视的弘法，或者外面的很多团体，现在都要很谨慎啊，真的啊，尤其是骗财骗色的蛮多，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总结，知识本身一定有问题，如果知识绝对的好，你想会有人反对吗？那知识的反对者都是很聪明的，所以我刚刚有讲知识的反对者他们都是很聪明的，请看11页啊。可见知识本身一定有毛病，如果知识是绝对要不得，你想还会有那么多人推崇啊？难道由知识而来的文明灿烂是可诅咒的吗？知道是有知识是有它的价值跟好处，佛教徒对于知识的看法如何？那应该要根据正确的佛法来说明它啊。那所以底下第二节呢，导师就是用佛教的知识观来跟我们分析啊。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佛学知识啊，也是我们学的时候自己也是要很有智慧啊，要有很有知见啊。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些知识呢，因为我最近也是有碰到一些情况啊，有一些人禅修很好，但是他就是处理这一些人事问题啊很差啊，禅修很好，处理人事问题很差。有一些呢他很会做事，但是他的道德品德很差。有一些呢品德不错，口业很差啊。总之你就是看到什么千奇百怪的修行人都有啦啊，讲不完啦 啊这种根性讲不完。那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不管是我们的佛法的知识呢是多是浅，那一定要把握到核心啊，一定要把握到核心。所以导师才说一定要自尽其意，这个是第一步的。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尽其意，我们怎么去教导众生自尽其意啊？那这个就是一些根本的，我们一定要把握啊。好，我们来看佛教的知识观，因为这个跟我们比较切身啊。那知识的缺点可从四方面来说啊。第一个就是片面性。那第二呢，在哪里呢？刮胡二是在12页啊。知识的相对性啊。那第三呢，在第13页啊。知识的名义性啊。那最后一个呢，在14页啊，知识的错乱性啊。所以导师分析这个知识呢，也用四个面向来说啊。 好，我们回到11页啊，知识的片面性啊，总说知识是片面的，点滴而成的啊，不但宇宙人生的真理知识不能充分去把握，就是我们现象界的事物啊啊，那人类对它的了解也是点滴聚合而来的啊。那事呢，在佛法来说就是了别意，了就是明了，别就是分别啊，了别嘛啊，就明了分别。那宇宙本来就像这个混沌一团啊，就是没有区别。那由于我们去分别它，分别它的彼此不同，就逐渐了解它啊。所以知识本身逃不过片面还有点滴的限制啊，就是它是累积来的啦啊。那导师底下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好像粉笔，我们眼睛看呢是白色的，是圆状的，手摸它呢是坚硬的啊，粗色的，敲它有声音，闻它有粉味啊，甚至看到工人怎么制造它。那粉笔有体相用啊，性质形状作用都经过我们五根法识呢而实际体察到的，那又经过意识的综合明了啊，去认识它。所以我们对于粉笔的知识呢，不是一下来的，而是从多方面一点一滴的聚合才了解粉笔的全面啊。所以观察粉笔是如此，那世间一切的知识呢也如此啊。所以佛教讲的这种啊知识啊，它其实也是片面啊，点滴而来的啊。那所以看到外面不一定就看到里面，知道这个就不一定知道那个，那部分的还不知道，这不必说，就是都了解了，那也都会顾此视彼，重此轻彼啊。所以佛教称之为单板汉。这单板汉是什么哈？导师真的很多这种，他真的很博学哈，他随便讲一些话就让我们要查很多资料，真的很惨啊。所以看导师的书，其实很多人看不太懂，就是这样，因为他突然插进一个禅宗的语词进来，原来这个是禅宗的语词。大家看注脚46刮胡山最后一行啊。所以禅宗用这个单板汉来譬喻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扛木板的这个人力夫啊哈。那禅宗用来譬喻说见解偏执不能融通全体的人叫做单板汉哦。你看导师突然放出一个名词，导师的著作就是这样啊。所以啊，知识呢，其实导师的意思是说，我们即使能够了解了很多很多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听佛学啊，有些人说诶，我已经听了中观啊，很多都听了，现在还来上初级班啊，怎么得了啊。我每次都跟院长说，院长为什么你要放这个初级中级高级，我说啊，有一些人啊，他就是觉得这个初级啊真的出道不行了啊，不要来啊。但是他说有一些人又觉得你放初级他比较有信心来啊，所以我说好吧，那就还是放啊。所以我每次都我的课每次都选择初级，因为我觉得我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最近啊，我上个礼拜跟院长讨论说我们下一期我这个课可以上完哦。他说这样啊，那你要开什么课？我就想，我想开我喜欢的。我喜欢读杂含经，所以我下学期我跟院长讲好，我要开那个杂含经论会编，那三本，所以可以上很久了这次，因为我对阿含经很有感情，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读阿含经，所以读了导师的一些基础，我们再来上，大家就会知道很。 导杂案经非常的精彩啊，嗯。哦，阿含经哈，嗯，对我也是，嗯，好，我们来看十二页哈，嗯，刮胡山，那常人的知识无法彻底了解事物的表里始终啊，就是有两种情况会产生，一个就是各执其事，另外一个就是相互斗争。好，我们来看第一段，能完全彻底了解一切事物的表里还有始终，诶，他都能够掌握得很好，那这不是常人的知识所能做到的。就如教界每说教育万能，教育能够拯救国家，那工商界工业界又说工业的建树才能救民救国，那军事、政治、法律，大家嘛都各执其事，对不对？强调自己所重视、所了解的片面知识，还有那无数的重要知识被他轻视，甚至于一笔勾销，这怎么能够拯救全人类？怎么能够想出一个全体的计划？所以有些时候啊，我看有一些人对于我们现代的政治人物啊，有一些意见，其实我也觉得诶，提供意见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啊能够懂得全面性的知识，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知识就是有这个问题，你叫他读这一个啊，他就乖乖的给你读读读读到博士，然后其他的啊他碰都不碰，跟我们以前早期人读书我真的差很多。我不晓得大家了，因为大家比我年纪大，我不知道了。以我们佛学院来说，早期我在佛学院的时候啊，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没有得听课，所以呢我在福研啊，凡是啊，因为选课不用钱的嘛，不是在大学一科要多少钱嘛，所以不用钱的，我几乎能够我学的我全部都是修的。然后我师兄还跟我讲说，你不要旁听，因为旁听的心态不是很好，因为他不用做功课嘛，所以他就不认真。那我所以呢，我每一次选的课都是选修的，都是要考试还是要写报告，因为就是正修的，所以你每一科呢都是要用心啊。所以我觉得说我的心态在福音的时候呢，我就是有课我就听，所以我什么课都听啊。那所以我在后来我觉得我毕业过后啊，教书或者是出去国外弘法，我发现这一种不同的基础虽然不是很深入齁，但是我所接触的领域啊，跟我现在这种学生齁，他们接触的领域真的差好远了，有时没有办法沟通齁，没办法沟通啊，因为他们的理解跟我的理解差很多啊。像我们一定有接触到藏传我不敢说比较陌生，但是至少我有读过广论，南传我也没有很深入，但是我至少有读过清净道论，就是南北藏的这些很基础的我们都会很主动的想要去学习，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教理啊思想啊才比较能够融合跟包容，不会唯我独尊，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佛法的修持啊是自己吃亏啊，嗯，不要说能够一门深入啊，还没有入到多深啊，自己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要多方面的有机会啊，多方面的学习啊，才一门深入，这样子才能够利益到更多众生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彼此斗争啊，那彼此之间，那就是会顾此失彼啊，重此轻彼。那互相有摩擦斗争越来越不对，也就难怪老庄反对知识。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会的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有这种反对知识的人起来啊，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啊，对不对？物极怎么样必反啊，一定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啊。所以这里就举了一个譬喻经啊，百喻经的故事啊，他说以前呢、有一条蛇头跟蛇尾啊相争，蛇头说 哎，你这个尾巴只会享受，什么都不做，每天都靠我养活你。那蛇的尾巴呢，就跟他说，你只会吃，没有我你怎么能够走路？因为走路要靠尾巴摇来摇去嘛。结果呢，蛇头跟蛇尾呢就争论不已，互不合作。那蛇头呢不吃，蛇尾啊又给他卷在树上不走。几天后呢，大家都完蛋了。那这就是只知道自己的一部分有用，而不知道呢相互存在的关系，内在相依的关联啊，就好像资本家轻视劳工的攻击啊，劳工又仇视资本家，这种毛病啊，古今都是一样，对不对啊？其实这个譬喻啊，让我想到什么呢？知行合一的问题耶，让我想到知行合一。你看我们的知识啊，如果跟我们的行为没有相依真上的话哈，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表现啊哈，就让我们修行啊会落入一边。偏向于知的就是知识发展，只会研究佛学，那重视行的呢，抹视这个知识呢，他就会落入盲修瞎练。所以我觉得这个蛇头蛇尾啊，也跟那个知行合一很可以合得来啊。所以在佛法的这些譬喻啊，其实都蛮好的。大家有看过这个百喻经吗？注脚五十这个有看过吗？很短的哦，很短的。没有，百喻经有不同的，因为它有佛教的意义嘛。哎，哦，有这个故事啊。哦，是啊，搞不好他是抄我们佛典的，因为百喻经历史比较久啊，百喻经比较久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改天我就插播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百喻经里面的故事，我觉得蛮好的，它就是这样短短哦，但是很有启示啊。好，我们来看解说挂虎寺。世间人的知识呢，由于知识自身的片面跟点滴性，不但不能把握最高的真理，就是事物的关联关系相依啊，那这一种特性呢也都忽略而认识错误，那只依自己所种的片面知识呢，拿来作为一切知识基础衡量一切，这怎么行？这是知识本身的缺点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重视某一或者只是重视自己的知识跟了解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很多事项的全面。所以有时我们在像我们在学院讨论这个课程哈，现在我们的印度之佛教是四个老师哦，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观点切入去讨论哈，同样一句话哦，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解读来解读，那所以就会有时会原来也可以，别人也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所以也是会吸收很多新的资讯的。因为毕竟我们思考的层面还是有限啊，所以我们都是有不同的，他们有不同的专家，所以院长有时都很开心，虽然都不懂，提出来别人不懂，但是也很好的补充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知识的相对性啊。知识本身有片面的点滴的这种层面，还有呢它就是必然的一种总和，所以呢常忽略整体而偏执部分啊，这是相对啊。知识的相对性呢，可从知识的两方面来说啊，知识的活动跟表达不外乎内心的思想跟外表的语言啊，所以离开了思想跟语言就不成为知识啊。所以思想跟语言也是要表达知识的一个必然的两方面啊。好，我们看别释啊。知识的特性呢是遮他显智啊，就是遮蔽别人，那显示自己，如见到红色就不是白色，没有光明就不知黑暗啊，请看13页。那有虚假才能显示真实，是知识本身的相对性，所以佛法每每称之为二， 二就是一切认识的形态，没有它就没有认识作用的可能。所以这个二呢，这个就是相待的四属地一定有相对的二，对不对？绝代是什么呢？绝代是什么？不二。绝代就称为不二，就是没有二，因为它落入，如果落入相四属呢，就是二，就是相待。如果超越了绝对的，就是不二啊。导师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就好像大海的波浪啊，如每个浪的大小形态都一样，你只能了解是浪，而无法表示哪一个浪。那使人明了你所指的是哪一个浪啊？因此呢，非有大浪不能显出小浪啊。没有大小高低形态做比较的话，你能说什么啊？所以知识呢，必须在相对的形态跟作用中表现出某物跟某事啊。所以这个事啊，这个字义呢，就是了别的意思啊。如果说有，就区别无，有无是我们人类认识的相对的一种区别跟明了啊。所以知识本身是相对的，它不能了达绝对一切而无外的究竟真理啊。所以知识面呢，它一定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有一些人说他要研究知识一直能够到达解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知识有它的相对性跟缺陷性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再从心事来说，知识呢有能知和所知这两方面啊。能知的话就是指我们的心事，所知的话就是认识的对象，外在的啊。当心事了知对象的时候呢，却不能认识自己。所以说心不自知，刀不自割的意思，就是自心不能了知自己啊。纵然自己心念的生灭动态还是后念之前念，但是它却不是同一时间啊，同一个刹那具有能所的认识，否则的话呢，能所就会混淆不清啊。所以知识只知道这个相对的世间，不能知道绝代的境界啊。所以一般我们讲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心，那其实也是后心前心知道后心啦，或者后心知道前心，就是已经有前后刹那啊，它没有办法同一时间的。好，佛法说对于相待而说绝代，绝代还成相待啊。那如这是一边，那是一边，于此两边说中间啊，所以这个都是只是相待而说中间呢 那说到中就有边，说到中离开中就无边啊，那等等，这个也蛮好理解的啦啊。可见呢，我们的思想语文那所论说的中道还有绝对真理，也早就不是绝对跟中道了，因为落入语言思想了啊。所以口说跟心想的知识永远碰不到真实的边缘，不能不说是知识的缺憾。所以口说跟心想都不能碰触到真理，所以我们的涅槃啊，就有一个形容词叫做什么呢？心行触灭，言语道断。心行触灭就是心想的这部分啊。所以涅槃呢，在佛经上呢，它就是有这样的形容词啊，尼巴那啊，涅槃。它是离什么呢？第一个言语的啊。那就是言语道断啊。那离开思想的， 那就是心行触灭啊。到这里可以吧？啊，这些内容还不算很深呐，哈，蛮浅的，嗯。好，这个是知识的相对性，对不对？刮胡二，哎，怎么样？有问题吗？没有吗？哈，有什么字看不清楚吗？我的字那么有艺术啊，你们看不懂吗？哦，笔画太轻啊，我用念的就好啦。第一个言语就是言语道断啊，道路的道，言语道断啊。第二呢，思想就是心行触灭，心行触灭啊，就思想层面的。那是知识的相对性啊。那再来我们看知识的名义性啊。括弧一。人类的思想语文都是名字，名义性呢，一个就是 nama， 一个是 atta， 就是名呢就是名字，义呢就是含义啊。所以名义是两个字来的，两个名词啊，在佛学上是两个名词。人类的思想语文呢都是名字，名字是心想构化的假名符号。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想运所构化的安立的名言啊符号，并不就是物质的自身啊，就好像心里想有火，口里说火，火是名字。那名字呢代表，如果名字就代表真实的话，你想火的话，火就烧心，说火的话呢，火就烧口。那所以呢，它名义是可以区别的啦啊，请看14页。事实上呢，心想口说并没有受到火的灼伤啊，可见呢，名字并不就是那个物体的实相啊。第二段，但是人类呢，从来说习惯了，便产生一种错觉，就是霍乱啦、啊。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霍乱啊，一听到火就想到火的名字，甚至听到上帝，听到龟毛兔脚，就好像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在那里，这个就是错乱性，或者是我们前面讲的诱惑性、狂乱、狂惑性啊。那有人觉得名字是假立的，但是假名确实能表达真实的意义。义呢就是名字所表达的内涵啊。有人说想到某一个名字就觉得确实表示某一意义啊。第三，其实一个名字当中含有的意义是很多的，含有的意义是很多的。如说书，它不但代表书本书籍，同时它也写字也称为书啊，所以书这个字呢，它是一字多义的，对不对？一名多义。那我们如果翻开字典呢，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到。反过来，一义当中也可以有很多名称，就好像房子，你可以称它屋、宅、楼、阁，都是一义多名啊。所以一义多名或者是一名多义，完全就是依上下文跟习惯而论定的，并非某个名字有某个意义而已啊，某个意义只有某个名字啊。那这是说明了名义它是没有绝对的不变性啊。所以有一些人说，诶，我的角色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诶，问题是我们的角色是很多面性的哦，对不对？比如说，诶，我是道场的住持，但是我却是什么呢？大家的师父。每个不同的那个角色呢，它就有不同的面向啊，嗯，所以它的那个含义呢，角色责任也就不同啊。好，我们看括弧二，因为名义的不决定， 那所以随说一名一义，每引起争论。假如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互相研究，也许对于名字尽管不同，意义却可能相同啊。相反的，使用同一个名字，但不妨有多种的解释。到这里，我们可以了解知识它是建立在名义上的。所以名义呢，是依人类的习惯而形成。如小孩子小学在写字，少了一笔，我们就说他写错。但是古代的草书啊，少了一笔才是特色呢，对不对啊？我们还是照着写，还觉得这样呢是很有艺术啊。那知识不离名义性，所以不决定相对流动变化的特性啊。那人类的知识每为名义的习惯使用而引起斗争纠缠不了啊。所以知识呢本身是不离这个名义性的，它本身没有一个有不决定跟相对流动变化的特性啊。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很多知识呢，其实它都是有时随我们的心境呢就有不同的感受啊跟体验，也是因为知识它的名义性是没有绝对的啦啊。好，我们看解说。宇宙和人生都是众缘所成，如幻如化，没有决定的实体。所以世间的名义之事呢，表示它而不能直显绝对的真理。所以知识的本性如此，对于绝对的真实是无法把握的啊。所以知识有它的一个极限啊，它名义的表达呢，名义的表现也是依我们人类啊大家固有的假名失色概念呢来安立的啊。所以有时我们听到一个别人的一句话啊，就在那里气得要命啊，在那里燃烧自己，这个就是被这种假名概念所迷惑了，自己不知自己的愚痴啊。所以有很多概念，很多名词啊，很多知识呢要加诸伤害我们的时候，你稍微分析一下你就知道，语言过去了，声音过去了，其实这种东西不必要影响自己的。所以大智度论也是有讲哦，俱舍论等等都有讲的。他说别人骂我们，啊，这个骂字呢，你给它拆开两个口啊，那个口放下面，那个马在中间，我问你，这个就不成为骂了啦啊。啊，不管是哪一部论哦，阿毗达摩也有，大智度论也有。他说，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分析空。我们对于声音跟知识啊，这个是一般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只要能够做得到分析空，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烦恼。不要说毕竟空那么深奥啊，先第一步做分析空呢，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苦恼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听到别人的一些话啊，或者一些批评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啊，不要立刻就起伏自己的情绪啊。有时静下来想，诶，搞不好别人没有这样的意思耶，对不对？都是自己想。所以有时候啊不同的心境对于别人的谩骂也有不同的感受啦齁。有时心情好的时候你怎么骂我都开心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讲错一句话啊。那但是我们学佛过后，这方面的知识的名义的不定性跟它的那一种相待啊，我们要看透，那我们学佛才能提升啊。好，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了哈，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下面。